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10月7日于西德纳姆的水晶宫所带领的聚会分享。这是一场特别安排的禁食聚会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下半段的内容。你们当听，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？弥迦书6:9。你们当听，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？弥迦书6:9。现在，让我们来听一听经文的劝勉。你们当听，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？请注意，我会尽可能的简洁，努力的让你们听见神的刑杖。首先，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我们在刑杖落在我们身上之前，就听到就好了。智慧人在神的刑杖击打之前，就听到了。了解神的道德治理体系的人，知道罪的内核是带着惩罚的。一个相信启示的智慧人，可以预言神会拜访我们的。印度政府的罪恶是深重的，只要你听过当地受折磨的人的尖叫声，听过被废黜的王宫的咒骂声，就可以预言说不用多久，神就要抽出他的刀剑，为受压迫的人报仇。至于印度本身，我并不为我们在那里的统治辩护。至于印度兵，他们自愿做我们的臣民，理应受到律法的严惩。他们自己发誓做我们的臣民，若他们叛乱了，让他们经受叛国罪的惩罚。如果是印度民族反叛了，我会祈求神，为了文明，使他们再一次回到英国的统治之下。但我不会宣扬对他们的讨伐，免得我们打击那些只是在拯救被压迫国家的爱国者。弟兄们，我说，如果在刑杖在落下之前就听见刑杖就好了。如果印度政府在罪恶之中停下来，努力消除罪恶，那对他们是一件好事。若他们不奉行宗教教条的政策，而是奉行正义的政策，他们本可以寻求神的支持。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容忍印度教。我相信我有权信奉自己的宗教，因为这绝不违反公义的法律。但是，如果我的信仰里面包含了受教、杀婴和谋杀，我就无权信奉我的宗教，除非我预备好了要被绞死。印度教不过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最肮脏的东西。他们敬拜的神灵连最起码的尊重都不配得。如果他们能给自己的神一点体面的属性，我们还有可能可以容忍他们的拜偶像。 但是他们的敬畏所需要的一切都是邪恶的，不是信仰，而是道德必须要打倒的东西。我不认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对自由性爱有任何的包容。一个充满欲望和可憎之物的地方，在那里所犯的罪，神的太阳都为之脸红，不应该容忍。任何不违背道德的宗教都不受立法机构的管辖，但是一旦宗教教师教导不道德的内容，一旦宗教迫使人去犯罪，就应该要打倒他，对他绝不容忍。即使以宗教的名义来美化，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地方容纳邪恶。如果一个人的信仰要打爆我的头，我是不会容忍的。如果一个有信仰的人见到了我，像暴徒一样要把我绞死杀害我，我不会容忍他暴徒的行为的。如果一个有信仰的人公开做出受刑，我愿意碰触他的良知，但是我知道他没有良知，我会在其他的地方触动他。这样的宗教就是印度教。在神的眼中，印度政府应该要全力镇压他们，但是他们却允许了印度教，在某些情况之下甚至还帮助并且教唆了他们肮脏的行为。现在神来拜访他们了。重复一遍，如果他们在刑杖落下之前就听到刑杖就好了，也许他们能避开这一切的罪恶。当然有些人也可以避免因自作自受而感到懊恼，但是刑杖已经落下了，刑杖已经击打了，灾祸深深地在印度的脊背上留下了烙印。然后呢？你们当听刑杖，已经落下来了。现在权威人士发表了意见，这场可怕的惩罚的部分原因是英国百姓自己的罪。我是谁，竟然对英国的权威提出异议？我们今天要为罪谦卑自己，承认这个事实。注意，我不是他的发起者，他是声明当中的内容。我是谁能质疑这样高的权威呢？他们说是我们的罪让这临到我们的。那么我们的罪是什么呢？我竭尽诚实地面对你们，试着告诉你们，如果神现在真的在惩罚我们，那么最可能给我们带来这场灾难的最明显的罪是什么呢？首先，社会中存在着本不该允许的罪。英国啊，为你的官员没有能力制止这样的行为而哭泣吧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允许霍利威尔大街臭名昭著的扰民行为，感谢神，他们完了。但是现在我每天晚上看到的又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从乡下甘草市场和摄政街讲道回来，我眼前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如果神因为什么罪而来拜访英国，那就是允许恶民公开地出现在我们眼前。我不知道是谁的错，有人说是警察的错，但我知道是某个人的错。我现在严肃地抗议那个人。最可怕的事就是那些诚实道德的人走在街上却被妓女的罪所玷污。今天我的声音也许能够传到那些有能力的人的耳中，能够有力并且成功地重复这个抗议。 我看到在我前面的绅士是报社的代表，我相信他们能够在这世上尽职尽责。如果他们像有些人一样被刺痛，也许他们也能够刺痛一些官员的美德，那这也是一件好事。但我认为，这就是神拜访我们的一个原因。如果确实是我们的罪，使这邪恶临到我们的话，弟兄们，也看看你们很可能沉溺其中的娱乐。我不否认你们纯洁的娱乐，但是我必须坚持，并不都是道德的。我们知道，国家的贵族和夫人们坐在剧院里，听着那些偏离正统很远的戏剧。是时候发出反对他们的声音了，这些都是明显的罪。我现在不是在追究个人的过错。我们眼前有这些事，很早以前就有人敢抗议他们了。我说，社会上的这些罪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是刑杖临到了我们。朋友们，我认为群体的罪是最严重的。看看今天富人的罪，穷人是如何被压迫的，有需要的人是如何被践踏的。在很多地方，人的平均薪资远低于他们对主人所创造的价值。在这个时代，有很多伟大的人看自己的同胞只是通往财富的垫脚石。他建造工厂就像造大气锅一样，他正要酝酿自己的财富。把他扔进去，他只是一个穷职员，一年100块就能活，把他扔进去。有一个计时员，他有一个大家庭，没关系，他可以用更少的钱把他扰进去。必须有10个、100个、1000个人才能完成这个工作，把他们都扔进去，点上火，把锅烧开，搅拌起来，不要在意他们的哭喊。工人的哭声打到天上，没有关系，数百万的黄金是安全的，供需法则与我们同在，谁能干涉呢？谁能拦阻对贫穷的压榨呢？生产棉花的地主和大地主有权对人民为所欲为，不是吗？唉，地上的大人物啊，有一位神，神说过，他要执行公义，为受压迫的人伸冤。然而，女裁缝在阁楼里，男裁缝在小房间里，工匠在拥挤的工厂里，为你赚取财富的仆人，在你的压迫下发出呻吟，达到了神的耳中，神要来拜访你。你们当听刑杖的声音，因为刑杖要落在你们身上。还要注意商人的罪。英国的商人在哪个时代比现在更加不诚信呢？我认为大多数的商人是诚实的，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的谁是诚实的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谁都不能相信。你们堆砌公司，欺骗了无数人，你们聚敛愚人的金钱，你们把钱撒在天上的风中，当穷人向你求助的时候，你告诉他们钱都没有了。但钱去了哪里呢？英国啊，你曾经是真诚、正直、诚实的，人不能称呼你是背信弃义的艾尔比恩，但是现在，英国啊，你有祸了。除非你找回自己，否则谁能相信你呢？神会为此来拜访这个国家。当我们听到刑杖的声音， 神会让我们听到这一点。你们很多人都是贫穷的，当我讲到富人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们都笑了。但是我也要对你们讲，如果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国家谦卑自己，你们也有理由谦卑。我的神啊，只有很少的人配得上他们的雇主，因为他们是在人前服侍讨好人的，并没有全心全意的服侍主。如果他们是更好的工人，他们的主人也会更好。今天你们在座的有数百人，是世界上帮助来支撑城墙的人。在你应该忙于自己的工作的时候，你们的时间已经被买下了，付了金钱，但是你们却窃取时间去做别的。有多少人是所谓的下层人士？求神赦免发明这个词的人，因为我们在审判全地的神面前，谁也不比谁低。有多少人不知道什么是仰望神，不会说，虽然神使我做仆人，但我会履行我的职责，我会服侍我的主，用尽全力去服侍神。很多都是穷人的罪。和富人一起谦卑自己吧，低头为你的罪孽哭泣，因为神会为这些事拜访你们。你们应该听见刑杖的声音。今天我不可能详细讲述这地所犯下的所有的罪，吝啬、欺骗、偏执、淫荡、肉欲、骄傲、贪婪和懒惰。我试图指出一些主要的罪，求神让我们所有人都为此谦卑。神的教会啊，你们当听刑杖的声音，刑杖已经落下，教会应该听到。我担心教会是最大的罪人。我说的教会是指依法建立的教会吗？不是。我说的基督徒教会是一个身体。我认为我们失职了。多年来，讲台从未抚救那地位低下的人。我们的传道人伟大而傲慢，他们明白修辞的巧妙，有宏伟的逻辑。对百姓来说，他们是瞎眼的向导和哑巴狗，因为百姓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，他们也不关心百姓。教会本身就是沉睡的，他们用正统的裹尸布包裹自己，睡在上面。在撒旦吞吃世界、夺取猎物的时候，教会仍旧静坐，并且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？”完全没有起来服侍他的神。我希望我们已经看到复兴的开始。去年的布道比使徒时期以来任何一年都要多。我们在破旧的学校中忙碌，有各样行善的活动，但是教会仍旧是半醒的。我担心教会仍旧在沉睡着。神的教会啊，兴起，兴起，兴起，因为刑杖确实为你的缘故落下来了。你们当听，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？朋友们，我们有过很多的刑杖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大苦难，确实承受了一段时间。最后我要说，当刑杖再次止住的时候，你们当听刑杖的声音。我们相信再过不久，我们的士兵会用得胜的刀剑带来和平和胜利。我们相信，也许就在今天，正在打一场大战，并且得了大胜。 我今天似乎听见得胜的士兵的呼喊，我想现在就听到了胜利的号角。祷告的时候往往就是拯救的时刻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希望黑云很快就散去，到那时我担心你们会忘记。你们今天祷告，当胜利来到的时候，你们还会祷告吗？你们会买烟花不是吗？你们就是这样感谢神的。你们战胜了强大的敌人，建立了和平。你们奉献的祭品包括火箭和彩灯，这是献给至高者的祭品。如果异教徒在这里，他会说他们的神是羞辱的神，不是得胜的神。他们的神是麻烦的神，一定不是祝福的神。因为当他们得到拯救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神。我记得上一次霍乱席卷街道的时候，你们急匆匆地来到教会祷告，恐惧笼罩在你们的脸上，许多人大声地呼求拯救。后来拯救来了，但你们做了什么呢？哎，你们的虔诚啊，就像早上的云，清晨的露水，一闪即逝，以后还会如此。就像水边一样，击打了，但很快就恢复原状，所有的痕迹都被抹去了。这片土地也是这样，我担心我们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。有多少次，你我躺在床上，被霍乱、发烧或者其他的疾病威胁着生命。我们祷告，我们请来牧师，把自己献给神。我们发誓，如果神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会活出更好的生命。唉，听众们啊，你们现在和你们生病之前一模一样。你们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誓言，但是神没有忘记。你们的誓言存在天上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神要把他们拿出来说，你们违背了这个庄严的盟约，忘记了这个誓言，还有一个在疾病中的决心，没有在复原之后守住。如果我们的谦卑今天就结束，那我认为今天就是最大的嘲弄。有些人今天甚至都没有开始谦卑，因此今天不会结束，因为都还没有开始。但是今天祷告的人，一周之后还会祷告吗？他们不会的，他们会继续照自己的方式行，把他们罪恶的柴再次堆在报复的火堆上，仍旧站在一旁哭泣，因为火正在燃烧，而火是他们自己点燃的。听众们啊，请允许我直接控告你们的心。愿神用我的语言向你们的良心提出控告，就像英国士兵对敌人的控告一样沉重。你们很多人被唤醒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你们多次发誓自己会悔改，你们多次宣告说自己确实听到了刑杖的声音，你们愿意回转向神，但你们向全能神说了谎，你们欺骗了至高神，账单到齐，但却被拒付了。颤抖吧，神可能会击打你。如果今天你们轻看基督，请记住，你不能够保证下一刻你还会活在世上。在太阳落下之前，你可能就已经站在了创造主的审判台前。然后呢， 然后呢？那时会怎样呢？永远灭亡不是一件小事，被扔进地狱的火里不是一件不需要思考的事。以色列啊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何必灭亡呢？悔改吧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鉴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记住，当神赐下悔改和信心的时候，他也将祝福加在了上面。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死了，让我们可以不死。天堂的大门对每个信徒都是敞开的，通往乐园的道路对每个悔改的人都是通达的。罪人啊，你相信吗？如果信的话，基督就涂抹了你的罪，要高兴欢喜。人啊，你悔改了吗？你是安全的，神帮助你悔改。只要神这么做，就证明他爱你。哦，如果我今天能够为基督赢得一些人，我会付出什么呢？这次大集会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是额外的劳苦，仅此而已。我并不为此感到劳累。神是我的见证，我不求你们的好处。我从未说过什么来博取人的微笑。当神第一次差派我服侍的时候，他让我不要害怕任何人。我还没有遇到过让我害怕讲述神的真理的人。我不寻求讨好人，也不是刻意的把你们聚在这里。我要传讲福音，愿神赐给我一些灵魂作为我的奖赏。哪怕只有一个罪人仰望耶稣，你们天使就拍拍翅膀吧，已经足够了，因为神得了尊荣。我要结束我的讲道了，但是我想要呼吁大家慷慨解囊，奉献你能够负担得起的，愿神赐给你乐意奉献的心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@良友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所带领的禁食聚会全部内容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